今天呢，讲32讲，还是围绕着自我成长与修行这个主题上，还是要谈唯识。我们过去呢，已经有好多讲、好多个礼拜在谈唯识、实地菩萨的问题，因为所有的修行呢，所有的行为。所有的生活的适应、人生以及心智的成长，都离不开我们的识。一切是由识所变现的。所以实地的菩萨呢，这实地呢，都是由识所变现的。也就是说，这实地菩萨呢，就从一个根基呢开始呢，慢慢的呢往上走。我们上个星期呢，谈到了极难胜地。那么主修的是禅定，那么我们呢用了两次，一次呢是谈禅定本身在意识的转变以及在心理上的影响，然后呢有一讲就是上一堂呢我们谈的是打坐的基本的认识。那么有一位同修呢就跟我提到这个问题，说郑老师啊，我就把它试试看，把腿盘起来，我把它弹一弹，又挖掘，哎，突然间坐忘。我说：“哎呀，那你根基很好，这是要有一点根气的。你根气很好，坐忘了，一下子就坐忘了，这很难得。有人坐下去嘛，就是不是这里摆不平，就是那里摆不平，是不是？要不然嘛，就是这里摇，那里晃的。”那么他呢一坐呢，他说我一坐呢感觉坐忘，然后呢我突然间张开，等到我张开眼睛的时候，我不晓得我坐多久。我说那很好，就是这样子，打坐的入手就是从这个地方坐，你不拘泥他到底有坐的有多长的时间，腿一盘，单盘也好，双盘也好，正襟危坐也好，交脚坐也好，坐下来没有别的，就是我陪着我自己，数着息，这算的呼吸，最后连算呼吸也忘掉了，只剩下呼吸。但只剩下呼吸不行，是你自己是清清楚楚的察觉你坐在这个地方，甚至于周遭的很多事情呢跟你呢你是清楚的，但你没有被干扰，这才是正确的。坐呢，在坐得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周遭的种种声音，周遭的一切环境跟你是同一个方向的，是顺着的。我们之所以会感觉到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哎呀很讨厌，或者说那个事情很烦心，这一件事情呢它干扰到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一件事情跟我是逆向的。你看吗，如果你很讨厌那个人在那边嘀嘀咕咕嘀嘀咕咕讲个不停，你就是特别会听到他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那就因为你跟他逆向。如果你跟他顺着向啊，他讲他的，就好像我也很喜欢嘀嘀咕咕一样，结果呢你反而觉得顺着他，你反而不觉得那件事情对你产生干扰。静坐的一个最重要的妙诀呢，在身体上是臀部一定要注意把它调整好，肩膀把它松下来，七支做法照样做好，这是属于调身的。调心的，在坐中调心呢，要注意到你能够感觉到它是顺着的，那就是很如法，没有障碍。要记得佛法是无障碍的，你能掌握这个窍诀去做，那么什么事情都没有。有同修也问到说，我坐下去的时候会摇啊晃啊怎么办？摇啊晃啊你可以不要理它，但是呢你要坐之前啊，先做过一个比较柔软的一个运动，你坐下来就比较不容易发生这种现象。如果有的话你也不要理它，隔一段时间它也会过去。所以打坐这件事情就是万缘放下，什么东西都不去计较，你要摇那你就摇好了，他摇一摇他就不摇了，你要念头出来好吧，那我就专看念头， 等着他念头出来，哎，守株待兔啊，守株待兔好像不是很科学的，哎，打坐呢，守株待兔是最好的，你就在那里，念头出来了没有？出来了，把它抓起来，像抓臭虫一样把它丢掉，还有没有？这也是一种摄心的方法，所以这些呢是打坐的时候你基本的。当然了，最好是你打坐的时候有一位老师给你指导，做完了以后他给你帮你看一看，能够参加一次禅一禅三都很好，禅七很好，佛七都很好，你一做你就进入状况，那么自然呢会有体会。但是修禅这一部分呢，禅定不这一部分并不是所有的这个禅宗，你真正讲禅宗的话呢，它是整个禅宗里头的一个修行，包括你摄心以及整个开会的整套东西，那又是不同了。所以我们这个谈完了以后呢，我们准备谈禅宗的修行的法门，那么我们再从禅宗的角度，我们会给各位来谈这个问题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到第六谛的现前谛。我们第一谛是欢喜谛，第二谛是离垢谛，第三个谛呢是发光谛，第四呢是这个宴会谛，第五呢是极然圣谛，第六呢，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现前谛。什么叫做现前谛呢？一切现前，自在现前，这就是现前谛。各位坐在这个地方，自自在在的，一起呢在这里学佛，这就是现前谛。这件事情就是般若，这件事情就是智慧。你早上起来，高高兴兴的吃个饭，然后你去上班去了。你要注意啊，你能用手去拿起饭来，就在吃饭的那个时候，高高兴兴的觉得，哎，今天这个稀饭特别不错哦，哎，加了番薯更美哦。然后你去了。那一班车呜开过去了，你说好歹这一班车我竟然没有赶上，很好，现在就是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所有的生活都很有用，那就是你现前。我们通常是不现前，吃饭的时候有吃没有到，就是我在吃的心没有到，听的时候是有听心没有到，走路的时候有走脚没有到，其实脚到了但你没有感觉到。这几天呢，这个特别是昨天晚上，家里跟小孩子一起拜完了佛以后，五分钟开示又谈禅坐了。我说啊，我觉得我跟孩子讲说，你这个过年呢，你们两个分别来一个重感冒，都是很重的，都是特级超级的，是综合性的，人家没有的，他们两个通通有。好了。那病得很惨，现在开始病过去了。我说我发觉啊，你病过去以后比病之前呢、啊，要长得更帅、更漂亮、更清爽，病真好。哎，小孩子讲说病有什么好呢？病怎么好呢？我说不，真的好。第一个病完了以后呢，你瘦一点了。那清瘦一点的那种样子啊，其实看起来蛮好的，蛮看起来很顺眼，这脸上的那个油也没有了，现在这样很好呢。小孩子讲话了，他说啊，到病到最重的时候你才发觉万缘放下，走路的时候是真的在走路，如果不走路他就跌倒了。我说那就是惨，你懂吗？我们通常是体力好了以后就乱来了，乱用脑子想东想西的，对不对？走路的时候不好好走路，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饭，对不对？所以你根本没有体会到那个禅味。现前这个地方呢，就在这个地方现前的，你的生活就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现前了。所以我说怎么样，当你肚子不能够吃东西的时候，那么你觉得饿可是又恶心，等到你可以吃一点稀饭的时候，那稀饭如何？他说啊，那稀饭真好。我说那就是馋，你懂吗？小孩子的，他说以前我比较没有体会过，我现在这样能体会到这个事情。我说很好，就这一件事情就够了。你能够体会到你跟朋友之间啊， 打个照面一个招呼，那件事情就是禅，那一件事情就是现前，就是般若。我们呢觉得，哎呀，我的工作是一回事，我的修行是一回事，把工作修神分开来变成两个，工作忙个要死，晚上回去打坐来当修行，那就不会现前了。你虽然修禅定，但不会现前。现前是什么？现前是你的工作里头就像禅，你的打坐里头就像日常生活，你不会觉得把自己好像要把它憋成一个什么禅的有禅味的那个样子，没有，没有那种禅的样子，有禅的样子就不是禅。所以我们在谈到第五地那个极然圣地修禅波罗蜜的时候，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谈现前，就是因为透过那个禅的训练才能够有这种现前地的感受。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得一切种智，在修完禅以后，在这个禅定中，在这个修禅波罗蜜里头，可以得到一切种智。为什么？因为清楚了，因为我们真正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来了。但这样子没有绝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正把它展现出来。所以在现前地的时候呢，是我们真正我们的佛性是展露了，这个时候呢有一种真正的现前的感觉了。就因为这是现前的，所以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所以你一看那个佛经啊，尤其是我们读心经呢、告诉我们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很容易知道这个地方才现前，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什么叫不增不减呢？我不需要特别去勉强我自己有另外一个心要去好好读书，强制自己读书，然后我自己就已经能主动读书了，这不是现前吗？我不需要因为我害怕得到不好的报应，然后我就知道我可以懂得如何去孝顺父母了，这件事情就是现前了。所以它是不生不灭的。我不需要把我内心里头我做的行为，我将来我还想去逃避什么东西的，这件事情是不灭的，所以是现前的。我没有什么对或不对的问题。要弄清楚的是，对跟不对是分明的，但是我不会被对与不对困扰了我的心，这是现前的。不垢不净也是现前的。怎么说不垢不净呢？你看到了一个人奄奄一息了，你站到他的床边，你看过啊，他看起来好脏啊，垢。你看了一个，哎呀，多么漂亮的叫飘飘的笑脸，是不是？好了，你说他很干净，并不因为这样子，皮里头流的都是血，没有什么不同，还是人。当他看到他是人，只是一个他现在在生病，有一个是他现在正是年轻健康的时候，这里面是现前。所以现前一片西来意，是不是？那么一片东来，一片西，每一个人的根性因缘就在那个地方现前出来的。所以一树春风有两半，可以是年轻，可以是年老，可以是男士，可以是女士，可以出家众，可以是在家众，可以是一个凶恶的恶煞，可以是一个善良的菩萨。但是看是不同的，是了了分明的，但这里头他不会被他的善恶是非搅乱的时候，你才现前。现在谁前？现在凶恶的凶煞前，而你不会被他所卷。现在菩萨之前，你不会因为在菩萨之前而自惭形秽，这就是不垢不净。 没有增减，没有垢尽，没有生灭，这是真正你能展现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忙碌啊，压力很大，很辛苦，是不是？有人就开始抱怨了，我这个工作不好，抱怨了。只要一念抱怨一起，他的人生呢就被一个苦恼把它卷走，苦恼就像一个大的波浪一样，马上就被这个烦恼的巨浪卷走了，他没有办法现前了。所以现前这件事情说简单来讲是很简单的，这里是供佛的一朵花，大家看到的，你看到了吗？看到了。有的人看到的是不现前的，有的人看到的时候是现前的。现前的人看到了，哦，是花，心里面呢就如同花一样，他自己真正感受到花，而且花是真的是感受到它是真的是香的，虽然它已经放了一整天，香味已经不那么香了，但他还是觉得它是香的，就是不那么香的香，他这个时候跟他接触，跟他会心了。可是另外一个人就不是了，这个花比我昨天买的小的多了，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现前跟他接触的。那么好，你用什么东西来供佛？你用什么东西来拜佛呢？当你合着双手说，观音菩萨呀，我今天买了不少的股票哎，明天啊，是不是啊，能够保佑我啊，看能不能涨一涨，我准备把它卖出去了，因为我想买房子了。我们说它这样的就不是现前的，它不是现前的。所以现前的这件事情呢，它是要般若的，是智慧的，是佛性的展现的。那么我们这么想，现前修的是般若波罗蜜，是智慧波罗蜜。那么他第一个破除的叫破除四相，四相是以前讲过的，不被我相，不被人相，不被众生相，不被受者相，不会被这个相把你牢牢的套住的话，如果一旦被相套住，就不会现前。所以拜佛的时候有佛像，我不是讲不能拜的这个佛像，是你看着佛像拜佛像的时候，你被一个佛像把你套住，那个佛不能现前。不是说你不能对着佛像拜，你要弄清楚，是观其相而入于无相，这样子的拜佛是真正能够跟佛相应的。这怎么说呢？就好像说你很在做，有的已经做父母亲了，没做过父母亲的总是现在是当人家的子女，你一定体会到母子父子之间，我们爱我们的子女，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或父母爱我们，他爱我们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我的长相如何而有偏差？你爱自己的子女，反而还感觉到自己的相越看越美，是不是？没有偏差，但是越看越美也不对，越看越不高兴也不对。这孩子是我的，就是我的，那是爱，爱本身没有任何其他的条件，这件事情是现前。所以有相不能现前，佛都不能现前，被一个相障碍住了。就好像说你用一个镜子来照一个东西，它毕竟是镜子里头的东西，还是有相的。真正呢能够感通的是要从四相里头解脱出来。所以你在念佛拜佛的时候呢，要有那样子的一种心灵上不会被相所束缚的时候，这个时候佛是现前的，这个时候你求什么得什么，通通都可以感应的。求福得福，求慧得慧的，求平安得平安的。 我们的现前地也表示了一种，如果用一个现在的语言来说的话，我们说它是一种自由与智慧。你心地真正的开放了、开启的，它是一个自由的。自由本身呢，就是说你没有拘判，就是自由。这个自由是透过第五地修禅定以后才得到的。现在现前地呢，现出我们的自由来，那是现出这个六波罗蜜里头，到了第六地这里来开始呢，就已经现出我们自信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不会被境界所牵，我们是觉的，是清醒的，我们是以觉的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去，去适应，去做事，去待人，去接触我们的情感，去处理我们的情绪，是觉的。不是说你修到现前地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情绪作用了，还是有，你有喜怒哀乐仍然还是在的，但是你是觉的。你觉什么呢？你觉得说我现在很快乐，快乐得非常的亢奋，我觉到这个事情，然后我自己能够有一个自由身把握住它，我不会乐得冲昏了头，这件事情就是觉。那个时候我们的自信才能现前的。我们不能因为今天过年了，小孩子呢过年我们就让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你想想看有多严重。我们一年下来啊，我总是这么想，好几年就这样子注意这个问题，人辛辛苦苦的一年才培养出来一点德性出来，尤其是到了年底的时候才更精进，是不是才觉得更能够把生活呢约束的更进入一个这个相当的一个规范的上头来，然后我们就来过一个年。这个年是什么？这个年是我们就可以来把西巴拉来赌博，对不对？还有说过年的时候的习俗是不可以随便骂小孩子的，所以钱给小孩子，小孩子爱怎么玩就让他玩，今天不要骂，这两天不要骂，那两天正好又开始给他种一个不好的种子在那里，所以他一直都没有现前呢，他一直都没有现前呢，因为他没有自由啊。我说的自由并不是约束，自由是心灵的自由。你总是提供了赌博的机会，使一个人变成被赌博的魔牵着鼻子走的那种不自由状态，总是透过一个过年使小孩子乱用钱，使他变成不自由，使他的佛性不能现前的状态。这个家庭总是经常的用旧的东西来拌合着，像搅混泥土一样把它混成旧的新的混在一起，而且多次在讲彼此之间的不满，所以通通不现前。那没有自由，没有那个心灵的自由，不能见如来啊。所以在宗教的一个修持上，如果以色来看见我，以音声来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在日常生活上，如果我们被一个色相的东西卷得很紧，那么我们也不得见自己的清净如来，那是不现前的。心灵的自由是很重要的，这里面我们知的自由是一种独立的思考，我们跟别人之间互动人情的关系，这个东西呢是我们跟别人之间很好的一种感受性，是正确的感知，我们能够正确的感知到别人跟我之间，我也能察觉别人的他现在的心理的状态，我能够体谅他，能给他欢喜，能真正给他一点安慰。我们呢也可以了解到别人的情感情绪状态，我们说 这样子的事情，我是在现前的，他也是在现前的。如果我对他一无所知，我连对我自己也一无所知，那么我们就会跌跌撞撞的撞在一起。所以现前地这一地呢，在修行上我们说叫做正无染真如。你要正的呢是没有污染的真如，真如就是真正的你自己呀。他要继位的人是继自在天王，他继位的是继在自在天王上。什么叫自在天王呢？自在天当然就是你到天那你去的时候，自在天就是你一切自己心里面很平静很自在啊，那是继自在天王。我们呢在现前地这一地里头，我们说它呢又称为华光地。你的人生真的是感受到真正的光明呢？不是说你现在修到第六地的时候就要到自在天上面去，不是，自在天就在我的心中。你即使在把六波罗蜜修了，在日常生活当中修的话，你即使不念佛，自在天还是可以到。但你念佛的时候呢，你要到极乐世界去，你就修那前面的六地，这六地菩萨到极乐往生去的话，位阶也是很高的。不过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前面的这个六地呢都是有相关的，从六地以后开始，七地呢开始呢走入无相观。也什么叫做有相观，什么叫无相观呢？有相观呢是说我们仍然还是靠着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感觉，我们种种的操作来修行。我们透过我们的戒律，我们透过共修，我们透过彼此之间的砥砺，我们透过闻思修不断的来修行，这个都可以办得到的。到了第七地以后，要从这个你有依赖的有相的这个地方真正的进入无相观里头去。无相呢就是你一定要从相里头完全解脱了。为什么第七地叫无相呢？因为我们刚讲过现前地的时候就是破四相了，所以第七地的开始呢，那么它是无相观。正因为它是无相的，所以它修的是方便波罗蜜。那么所以第七地呢，那么这个菩萨的第七地呢是远行地。你现在可以远行了，为什么远行呢？你没有框框了嘛，你身上没有很多负担了嘛，所以你能远行。你如果你想去参加一次这个比较长一点的践行吧，假使说我们从阳明山的山下走路上去，然后从梦幻谷再到七星山，绕阳金公路过去，一直走到金山，假使这么一条路来走的话，我们要走这条路，这个路途蛮远的。我想走起来总共走个五六个小时，我看是免不了了。我问你，你是不是你要带很多东西然后才来爬那个山，或者你带一点点你现在需要够用的一点东西就行？你是不是也要有智慧稍微去查一查，这路这沿路可能别的地方还有水，如果水必要的话水也可以不必带，只要带一点点水壶，一小的水壶就行了，可以不可以？这些东西呢就是你一开始有方便的，水是很重要的，但你懂得方便就可以把水带一点点，弄个小的啦。你已经有方便可以用你的智慧去处理问题了，你也懂得真正的恬淡是什么了。一个能真正在日常生活当中体验到恬淡是什么，恬淡并不是表示说你不可以拥有财产，不可以拥有你的地位，或者是不可以拥有你的名气，不是，而是你拥有它，你有这个名气，但你不会把这个名气拿来老是放在当自己的脸皮上，没有障碍的。 这个呢，他就能远行了。为什么能远行呢？你说，你要做一位市长，你没有那种自己是一个市长的位尊那样子的感觉，你跟人家讲话呢，也就有了方便。这个方便呢，也使你做起事情来很容易跟别人沟通，所以它就产生远行，你就能够做很多事情。一条河流，它呢没有多少障碍，这条河流呢，它是疏浚了以后呢，它就可以源远流长，那叫做远行地，所以它修的是方便。方便就是要靠前面的现前地修的般若智慧才能有方便的，没有方便，那光是守一个戒是不行的，戒本身是需要有方便门的。有一次，有一位同修就问说，跟我讲起说，你以前早年的时候，你的师父星云法师在有一次呢，人家包饺子，这个饺子吃完了以后，他才跟他讲说，师父啊，我们忘了这里面哦，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刚刚加了葱呢。你说师父，那我们害了你，怕犯了戒，这样有没有犯戒啊？师父说，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吃下去的也不知道，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呀。但现在知道了，就不同了。这就是方便。你有没有看过、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出家人，他呢，有一天晚上从外头进来的时候，他只听到"吱"的一声，踩了一个东西，知道说啊，大概踩死了一只小动物。踩死了这只小动物呢，第二天一大早，他很不安了，赶快跑去看，果然不错，被他踩死了一只青蛙，他就很难过，而且哭着的嘞，就跟他师父讲，说师父，我踩死了一只青蛙，我是犯了杀戒，罪该万死。师父跟他讲说，你既然说罪该万死，那么你就去跳吧，你去跳，跳悬崖，他在山上嘛。这个弟子呢，听了师父说要去跳才能解脱，他就真的要去跳了，他走去跳。这个弟子呢，跟师父之间的一个对话，为什么讲说他要他去跳呢？意思是说，他要从里头跳出来，而不是要他去跳那个悬崖。你不跳出来怎么行呢？但他以为要去跳悬崖，那怎么会对呢？修行呢，在这个地方它是有方便门的，但方便绝对不可以后来又回过去去犯戒。所以这个呢，是远行的一个基础。所以远行地本身呢，又称为叫做满足地。你到了修第七地的时候呢，修方便，修了方便呢，那你就能够远行，因为你懂得什么叫恬淡，你什么东西都不是很介意，那么你恬淡了，你并不是拥有它就老抱着它，而是我反而这个东西呢，能够把它转动为大家所用。一个修远行地的人才真正的可以悲智双运，有方便善巧的人才能够悲智双运，有悲心有智慧，这就是真正的菩萨。到了第七地的时候呢，这个菩萨行修到这里呢，就已经真正产生了那个我们所谓的菩萨行，能够救苦救难的。救苦救难呢，自己本身没有那一份智慧，没有那一份力量，他没有办法救苦救难的，但他现在可以了，因为他远行了，可以无所不至的，这叫做觉有情。 他的感情越丰富，他越清醒，越清醒越丰富，所以他能救苦救难，他能成就很多事情，能够去做事情，能够为这个社会奉献牺牲的，那就一定要一点远行地。人啊，要学会，常常讲说要学会任劳任怨任绑。一个人要学会任劳任怨任绑这一类的事情呢，他都必须有禅定才能解脱他。解脱什么？解脱我不会觉得我很可怜，怎么重的工作通通交给我做，我不会觉得好像我最倒霉，这些东西呢不好的通通都是我得到，我没有得到什么。更困难的事情是人家对着你说了很多冤枉你的事情，甚至于毁谤你的事情，而你呢不会被这个毁谤呢把你牵动，这个是禅定。因为你能这样，所以能现前有智慧，因为能现前所以能远行有方便，那么自然而然的这个事业就会越做越好。我不晓得我们这个监察院的副院长选举啊，选出来的这位林先生啊，他当林副院长，这个林副院长呢是不是呢现在报纸上给他写的这么多呢，有的人又是什么金钱政治这些东西，他是不是能很释然的把这些东西摆开来，然后用他的智慧去现前，真正在监察院他现在还能做的事情里头好好能够把它做得好，把事情做得更好呢？这就是要修行的原因。过去啊，于俊贤呢、啊，他当过院长的。于俊贤呢，是早期拿着荷包里头的钱去印经书，到处送人家的，就是于院长。他告诉人家事情是什么：你要读经，读完了以后是什么？无论你做什么。你内心里头不要打结，不要牵牵扯扯，要公而无私，也不是无私，公而无私也不是无私，所以你呢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你看他于俊贤呢、啊，印了好多东西送给人家的，早期他很早就印了经书送人，印佛书的。我们知道他是有参学的一位长者，我们很敬佩他的，能远行，远行就是能担当重大真正的重任，而内心里头也会显得越持平越健康。有时候我常常有机会看到高级的官员一起开会，我觉得有不少这样子的很不错的官员，他们的气度真的很好，在沟通之间，在成见不坚持之间很不错。那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社会之福，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两党之间也是一样，现在目前有好多东西似乎不晓得怎么回事，那就是这里面我们发觉没有解脱出来，大家还有点成见，大家还有内心里头还有一个想个些什么东西，还有框框没有拿出来，就不能现前，那将来这政党政治不能远行，不能真正的成就，就是在这里。所以远行地呢是满足地，满足地呢得六神足，六神足呢我们过去谈过四神汤，四神足欲勤心观，四神足，这四神足里头啊，如果你把它加两足就行了，一足呢叫做解脱足，一个呢叫做六通足。欲勤心观，这四神足嘛，欲呢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我自己的抱负，有了这个抱负，我人生觉得很充足，有我愿意去生活得很好，我照这个目标来做，就是欲。勤是我自然而然养成了一种主动的 态度，积极的态度，我愿意去做一个自动的不断的成长者、学习者，这是使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满足的。心足呢，是自己内心里头一种平衡情绪情感的调和，是心的足。观呢，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己的体验里头，我们有一个正观，这个正观产生了我们真正的满足。这是意田心观四个足，我们现在加两个，一个叫做解脱足，一个是六通足。解脱为什么使人满足呢？解脱这件事情，过去给各位同修提过的，人生本来就是苦，对不对？如果你产生苦的时候呢，一定是有一个东西障碍在那个地方，对不对？这个障碍的东西一定是你肯去负起责任来，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才能解脱。所以佛法是积极的，是精进的。明明讲得很清楚，苦集灭道，这四圣地里头，苦是由集而来的。你事业上之所以没有做好，一定是集了很多使事业没有做好的原因。所以你必须是面对那你所集成的累积的那些积习，把那些不好的积习，把那些错误的习惯、错误的制度、错误的方法，你要把它找出来，把它解脱掉，然后呢，你就可以从那个苦难里头跑出来。那这件事情就叫做道。所以四圣地就是苦集灭道。但是你不愿意去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这个时候呢，积更多的苦，是不是？那么在远行地用方便门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同时呢，也得到了六神足，因为你有了禅定，有了现前，现在你真正用方便门去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有创意的，是能解决问题的，所以产生了满足地。这满足地里头的六足呢，那么第五足就是解脱。你可以用你的思考，用你的方法去解决那些问题，你再也不在现在那个集里头，所以要解脱。学佛呢，常常听人家讲解脱解脱解解脱，到底你解脱什么？很多人讲说死掉叫解脱，死掉不是叫做解脱啊，死掉没有解脱的太多了，又回来了，有时候弄不好的话，死掉还不见得叫解脱呢，可能越缠越深呢，现在是人的身体，下一次可能变成一头猪也不一定呢，没有解脱啊。真正能解脱的是心灵的里头，他从那个困境里头，从那些障碍里头解脱出来。什么是障碍呢？烦恼是一种障碍，所知是一种障碍，业识是一种障碍。你能够从三障里头解脱出来，那么就是你很容易就起方便。方便的意思就是权宜，权宜的意思就是我们能用我们的智慧去真正面对问题，同时是现前的，同时又是方便的。所以这是解脱足。六通足呢，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有方便，所以才产生了六通。这六通是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落尽通，一共是六神通。六神通是到第七地的时候才有六神通。那现在你一定要问郑老师说，哎，老师你有没有神通？是不是？你有没有神通？好多人以为我有神通，所以呢要把小孩子带来，要郑老师给他摸一摸头，他就可以读书了。我发觉我摸一摸他还是不肯读，所以我没有神通，但我有神通。那个小孩子不读书，但是呢我跟他坐在那里聊几次以后，諮商几次以后，他又回去读书了。他们跟我讲说，郑老师你有神通。 不是神通，那叫智商，不叫神通。所以你要注意，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谁都有神通。他有神通，所以夫妻很好，因为他懂得家庭生活的神通，就这叫神通啊。电脑设计师、电脑分析师，他设计这个程式把东西做好，神通。但是你要知道他花多少精血在学会的呢，会开车子是神通哦。以前哦，会开车子不容易呢，三四十年前呢、啊，刚有车子那个时候啊，是吓团的呢，没有煤炭的时候有时候还烧木头的，会开那种车子是神通哦。以前的人会开塞车哦，那行动厉害。神通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事实上所讲的是一种智慧，解决问题的表现叫神通，不神通吗？太空梭都已经上去月球了，人类不神通吗？神通，怎么会不神通呢？但是我们如果被虚幻的东西所迷的话，我们会把很多神秘的东西的一些迷信错解成神通。我们好多人觉得哎呀，自己怎么样呢，马上还去找一个说有神通的人，一跟他见面他就跟你讲，嘿，我看你的脸就怎么样，有什么，然后你最好是怎么样，要解一个什么印。好了，我跟你讲，你就越来越不神通了。他神通了，你不神通了。为什么？你被他牵着鼻子走，到最后你越来越害怕，所以他越来越神通，你越来越不神通。所以学佛的人是不随便去相命的，学佛人不随便去看风水的。学佛的人，什么叫风水呢？房子搬进去住那一天，好好拜个佛，念个佛，每一个墙角通通有佛号。我告诉你，那就是懒皮造化力作为我神通。谁是造化力？